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7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要请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呢，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到底想说啥。第二个话题是雄安搬迁，纸面疏解加变相回流，习近平蔡奇门怎么办。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人民日报近日发表文章，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呼应习近平6月26号同团中央新领导班子谈话时说的有理想敢担当，人吃苦肯奋斗的说法，号召高校毕业生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其中呢，特别提到乡村振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和大学生新农融等。网友说，人民日报这个建设意见呢，完全符合主要领导口味，这个说法是否成立？面对20%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北京主要领导的口味究竟是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再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否就是当今正确的就业观？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我们的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第二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哎，小平先生好，大家好，朱云先生好。
好了，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吴作来先生啊，我看了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呢，啊，社交媒体上的反响热烈啊。那么呢，知乎上有一位网友叫正义的朋友，他说啊，人民日报还是紧跟时事，并且呢发表建设性意见的。重要的是呢，这个建设性意见呢完全符合主要领导的口味儿啊，现在的人民日报依然担当起领导的喉舌这样一个光荣和伟大的称谓。所以啊，我就想问吴作来先生啊，这个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呢究竟是在揣度习近平的口味儿，还是为习近平鼓吹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呢？
显然是要引导大家就按照习近平的意思离开城市回到乡村。但是他们现在就不使用这个上山下乡这么一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呢对于所有的曾经上山下乡的人，或者是像我们这些见到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这个这一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共产党的一个失败。因为共产党几十年呢不会经营城市，就是搞文化大革命去了，所以呢这个城市里面没有房子住，也没有这工作机会，这样的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就找一个空头的口号啊，就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现在呢他不再使用这个语言了，这是习近平倡导的，是要有担当，要敢于吃苦，甚至要自找苦吃，这是不符合人情常理的啊，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宣传。所以人民日报呢就只能顺着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样一个口径，这样一个口风才鼓吹的这个又一次上山下乡。这是共产党又一次经营城市的失败，因为这个城乡二元制无所的农村的孩子呢无法融入城市，只能回到乡村。所以这次上山下乡呢主要应该是农民子弟，大量的大城市的中产以上的很多家庭的孩子啊都出国留学了，他很难去回到这个农村去发展。你像这些习近平他们自己的子女高干子女都是出国留学。所以这一次呢他是又一次的这个失败，这次失败是改革开放的失败，是走向世界的失败。无法乡村的孩子无法融入城市，只能回到乡村，无法中国经济无法融入世界，世界锻炼，所以呢又只能让年轻人呢 再一次回到乡村，这是一次失败，是这样。
这个话就挑开了，就是说吴作来先生说习近平不用这个上山下乡这四个字啊，那么确确实实迄今为止习近平啊没有用过这四个字啊。那么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就是说刚才老吴也提到，就是要习近平说要年轻人去找自讨苦吃，这个话呢来自于习近平啊在今年5月1号啊给中国农业科技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的回信。那么在信里头的比较关键的这几个字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在信中说走进乡土中国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啊，青年人就是要找苦吃，自找苦吃，说得很好。那么我呢在这里的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这个习近平说你们在信中说走进乡土中国深处才能理解什么是求实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实际上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些学生说的，这些学生是看了习近平的一篇文章，习近平自述我的上山下乡经历。那么习近平在这个上山下乡经历里头说呢啊，他说我下放农村里头啊，上山下乡我有两个最大的收获，第一个收获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第二个什么叫啊群众。那么这个农业大学一定是在学习了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之后呢，学生有感而发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那么习近平给学生回信的时候说你们在信中说，实际上习近平可能估计自己在这里的写的什么东西他自己都忘记了。那么我们话又说回来，我想请问邓玉文先生啊，你认为习近平的真实的意图啊是不是就想搞这个上山下乡，那么也许在某一场可能误解他呢？
习近平他一直有一个职业，就是说他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是吧，他曾经在延安梁家河那个琼山沟待了7年，受到了，他自认为受到了，后来是受到了锻炼，我认为当时他是不认为自己受到锻炼，他认为自己可能是在发病啊，但是这个心情不一样，然后呢当了国家领导人了，因为就是说我受到了锻炼，这个经历了这个知道中国农村的苦等等，他当然对于他来说，因为他曾经是高耕土地嘛，不知道农村的苦嘛，所以他下放了的，他确实懂得了所谓中国的基层现实。但是现在我们讲第一方面，中国的基层现实的话，不单单是农村，城市同样也是一个基层，同样是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所我们讲一个现实情况的一个窗口，而且城市比农村这个更能了解中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农村现在就是说它的所谓的就业人口，我们讲如果要往这个农村过的农村的就业人口本身就是要往外迁移，中国城市化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把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啊，迁往城市。现实的状况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无论是农民工也好，还是说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他们都是纷纷往城市这个卷移，不是说再次回到农村。回到农村有可能就是比如讲再回到农村搞一些其他的产业化的这样一个操作的，但是这个农村吸纳的人口是有限的啊，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他可能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鼓励所谓青年学生这个青年人要去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磨练所谓的这样一个意志，这是他一直所倡导的。那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认为就算是他有这个想法也是注定是不可能做成的，因为当年的上山下乡能够成功是有很多的配套的因素，比如讲这个赋支制度，比如讲这个单位制度，比如讲这个粮票制度，这都是限制了人们不得不上山下乡的。不单单是说当时说就是说其实人口无业可救，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条件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们讲这些配套条件而且是都是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制度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仅仅出于这个号召啊，出于党的号召，或者说出于这个宣传这个舆论的需要，让这个青年学生或者这个青年人回到农村去，或者回到艰苦的地方，即使不到农村去，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去，人是出于自立啊，没有人愿意天生的回到了那种艰苦的地方去经受所谓的锻炼了、一般都是想找一个好的职业嘛。如果农村找不到好的职业，我凭什么要去农村这个接受那种再艰苦的这样一个锻炼呢？况且现在的农村也并不是像过去的农村一样，非常是那个给你们想象中的那种艰苦的那种地方。 就算他回到农村的话，他也不一定就是说会去种田啊，也可能是干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就算是习近平有这种意识的，这个事情是就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哪怕就是小规模的，我觉得都没法这个做成。这个时候这个动作既然是出于舆论的宣传的需要，大家这个鼓动鼓动一下，到时候就是过段时间也就是无心而中了啊。
OK， 这个刚才邓宇木先生说习近平啊是在农村啊上山下乡七年啊，那么真有一位这个写手呢就跟这个事情比较认真的去核对了一下。那么高鑫先生说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满打满算的这个知青岁月呢，事实上还不满六年啊，因为在这期间呢，习近平啊他有流窜回京后两次被专政啊，11个月啊，所以说他的这个根本就不到11个月。另外一个呢，这个宋永毅先生说的，习近平在这个上山下乡期间啊，当了党支部书记，后来进了清华啊，他吃什么苦啊？这也是有批评的。另外，习近平自己啊，在他的冯毅文章是《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这篇文章自己说啊，他说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啊，这是他自己亲自说的。那么后来呢，他写这个我在上山下乡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什么是求是，知道什么叫群众啊，这是让我终身受益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他来说好像前后有点不一样啊。那么再回到习近平真不真有这个啊上山下乡的这个意思呢，你看我们的观众的这个解读啊，这个答案的网友在推特啊，他怎么说呢？他这个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呢，就是上上下乡的引导。那么另外一位呢，叫多个 Chai 啊，他说呢，所谓的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其本质就是中共在推卸责任，把年轻人失业问题呢归咎于年轻人自己的就业观不正确，同时试图再来一次上山下乡啊。那么伟大的博弈这位推友呢，他说呢，打着人民的旗号干着倒行逆施的事。那么这个倒行逆施呢，我想指的就是啊1955年毛泽东号召的啊上山下乡。当时他毛泽东在1955年有一个批示，叫一切啊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呢，应该高兴的到那里去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啊。那么现在习近平啊，他最接近上山下乡的一句话是什么东西呢？他说2022年12月，他说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啊。那么吴宗来先生，你认为这个有序引导和当年老毛搞的那个上山下乡之间是不是还是有区别呢？
当时呢是叫有序引导，我是见证了当时的这个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呢知道农村里哪些村庄啊比较富有，就是这个城市这个村庄里人的粮食呢吃不完的，他们就把上海的知识青年或者是其他城市的知识青年呢就安置到这些村庄，然后呢进行一些，而且还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啊，比如建房子啊，这样的话这些这个城市孩子呢就基本上就能够完成一个基本的生存生活。那现在你有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你是建立大型农场呢，让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或者是回流的村庄的孩子回到村庄呢，还是进行一些特殊的就业培训，使这些年轻人高高兴兴的有这个既获得工作机会高薪，又能够能够稳定下来？实际现在这种有序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市场化、城镇化这样一个时代了，它必须通过这个经济的方式，像美国的政策非常简单的啊，进行农业补贴，所以很多的农民他能获得很多的优惠待遇，这样他们就安心的才发展他们的这个农业。中共现在是把这些年轻人当做包袱、当做问题进行解决。而不是真正的帮助年轻人 也不是真正的在帮助农业，这是问题的一个实质。嗯，
好，那么这个现在的官方统计呢，大概就是20%啊，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油管的兰花花网友啊，他说真实的失业率呢，显然比官方统计的还要高啊。那么不仅是20%的这个青年的失业率啊，加上当下的这个通货收缩啊，那么这个通货收缩呢，会导致这个就业形势变坏啊，经济增长呢萎靡不振，所以这面临的一个就让这些失业的年轻人怎么办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这个邓义文先生也说啊，他说这个农业本身，农村本身就在往城市输入这个就业。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让农民在这个失业的年轻人去农村去，那么这个矛盾怎么解决？我想听听邓宇文先生这个问题当局有想法吗？
我想呢，农村它是解决不了这个失业人口的，农村本身它就是一个，我们讲就是它就是存的就是这个失业人口，大量的我们讲为什么这个中国这个农民这个季节性的就会往城市打工呢？比如冬天没事干，他就往城市去。所以讲农村的话了，那现在的农村的话了，一般呢都是说属于现代化的农业，不再是传统的那种我们讲手工作坊式的一家一户的那种农业的方式。因此来讲，它的人口本身就更多的要减少啊。这次年轻人的这个失业严重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经济不行，就三年疫情呢、我们讲这个三年疫情使得服务生行业在大量的这个消灭减少，原来的这个中国青年有人统计过，就是说的服务生行业失了3.6亿人的这个就业人口，见这个国家总就业人口的将近一半啊，年轻人更高，它是60%，但是防疫呢，我们讲这个属很多服务生行业，这服务生岗位就业它是大就是减少了。另外一方面，这个中国的那些工业企业了，除了这个医药、电气、机械、通信设备、专用设备、这个通用设备等小时行业之外呢，大部分行业的也都是不景气的，这个就业被收缩的。还有一些监管政策，比如讲对平台企业，对这个我们讲对这个阿里呀、对教培呀、对房地产就是严厉的监管政策。原来这个平台企业包括房地产也是大量吸纳就业人口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些也是不行啊、所以讲所有的这些因素再加上这个我们讲现在的这个经济又不行了，因此来讲它的存在的不单单纯的是个年轻人的高失业率的问题，这个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有可能会转移到我们讲这个年轻人之外的勤业人的这样一个失业率。虽然这个官方的统计这个勤业人的失业率不是很高，也就是5.4%左这个上下浮动，但是这个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通缩的来临了，所以讲我觉得他可能年轻人的失业为这个这种失业大规模的失业为扩散。因此来讲呢，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没有，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唯一的办法你就是扩张经济，所以就看下一步，现在大家都在期待这个北京出台新一轮的这个刺激政策啊，那这个新一轮的刺激政策是怎么个刺激呢？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啊。但是从这个就业的角度来看，你如果经济不起来的话，要解决年轻人的失业率的话，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是说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长期的一个难题。
这个对我们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就经济不起来的话啊，解决这个就业就没有办法。但是这个经济起来的话啊，现在这个疫情之后的复苏啊，被寄予极大的这个希望。但是从现在来看，刚才我已经谈到了，就是啊，通货收缩啊，经济增长萎靡不振啊，这个所有人都对未来中国经济现在没有这个信心。那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于思兰说呢，他说这波产业链大转移对中国人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啊，所以说啊，看样子这个解决这个啊失业的问题呢，现在没有很多的良策。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讨论的这个啊《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来说， 那么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文章呢，显然就是说在这种困境的时候呢，帮助大家端正思想。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这个青年们如果去农村，会不会就是正确的就业思想？那么如果按照邓玉文先生前面提到的，就是现在农村本身他的人他的就业压力都往外输入往外输出，那么你到农村去是不是走错了一条路？那么我听听这个吴作来先生的想法。
他把年轻人弄到农村去呢，农村是不统计就业率的，这样的话他在数字上面就会变得比较好看，因为城市里面如果大量的人都在那儿找不到工作睡在大街上，中共的这个面子是不好看的。那说到正确的就业观呢，问题是出在共产党啊，高层没有正确的执政观，导致了现在年轻人呢所谓的没有正确的就业观。所以只要中共的领导人把自己的正确的执政观摆正了，服务人民，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年轻人，而不是自己确立一个标准，什么叫做正确的就业观。共产党的正确就业观就是所有的人都当共产党的螺丝钉，或者像植物那样被种在这个荒山野坡上面去充当一个绿化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才是正确的，就是公制化对待每一个人才是正确的，每一个人的角色才是正确的。习近平当年自己是不是正确的就业观呢？他当时并不是因为有正确的就业观所以去延安，而是因为他当时如果不去的话，他要排队去那个少管所啊，他已经到少管所去报到了，因为少管所的名额的满了，所以呢他就只好回家等着机会去少管所去被顺导，他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去延安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大量的人去延安是哭哭啼啼的。那么他入党，他当村支书，他回到他获得了到清华大学上学的机会，这些对他来讲可能是正确的选择。但是这个正确的选择是不是在农村的发展，不是说把自己献身到农村永远的这个农民的事业，而是正确的选择了从政之路。所以他的苦难，他的这个上山下乡的习俗啊，这苦难习俗呢变成了一个美学，变成了一个像长征那样啊，获得了最后自己获得了一个胜利。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来说，那么实际是进入城市或者是进入最好的大学，甚至获得这个共产党的更高的这个位置，那么才是正确的选择。那你自己做这样的正确选择，别人要反其道而行之，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所以共产党的这个很多的宣传都是存在悖论的，包括人民日报自己那些后面的评论。那你们在这儿随着静好，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去打拼去吃苦，我们吃苦以换来你们的岁月静好，实际就变成这样一个怪圈。
我看这个人民日报的文章发布之后呢，中国数字时代就把一些网友的反馈意见呢做了一些收集啊。那么其中有一位就说呢，在石油、烟草、税务、电力行业常年巨额亏损，我愿意去这些地方奋斗，用我的努力让祖国的这些单位啊扭亏为盈啊，这有点这个啊挖苦的意思。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你像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苦情啊，他说：“铁三代、烟三代、官三代是中国高端人口的就业常态啊，在中国畸形的工资分配标准下呢。”中国特有的优质的工作岗位依赖血脉或生殖器来获取啊，人矿的孩子世世代代都是人矿啊，即使考上大学换上孔雀几的长衫，人矿的孩子呢也是螺丝钉的命啊。中国的年轻人已经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啊，中共的官媒的谎言已经没有市场啊，这个批评是很尖锐的。那么这个事实上呢，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到这个农村去呢，北京也搞了一些项目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农村的这个计划，但是呢到农村的这个计划呢，实际上很多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那么你看啊，2003年啊，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搞了一个西部的计划啊，叫西部计划。然后呢2006年呢搞了支教、支农啊、支医扶贫的计划啊。 那么2019年呢，共青团搞了动员上千万大中专学生下乡啊，参与农村建设的计划。但是呢，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说啊，据统计，大学生挂冲关期满之后呢，90%又面临重新择业。后期管理安置的问题，大学生在冲关在推动阶段呢，获得一些承诺，如解决户口、优先安排的，但是后面的东西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些人去了农村之后呢，实际上结果并不好。那么邓毅文先生，你来谈谈这种现象吗？虽然他政策里头有很多不配套的地方。
是这样的，这个不但是关系到所谓的配套的问题啊，这些所谓的项目是有的，以后也会搞，比如讲居教啊、居农啊，这是临时性的，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们讲的这个，他现在是农村是讲的是乡村振兴，那乡村振兴这个隐含的是乡村现在的乡村还没有振兴，现在的乡村还没有振兴的根源。当年就是农村的一个弱势产业本身的地所造成的，农村的弱势本身所造成的。那这种弱势产业的话，它是需要这个，其实就需要这个我们讲财政转移的，也就是说，乡村要振兴的话，要达到跟城市这个均等的所谓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水准呢，全国是应该把资源来支援农业的，支援农业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是提倡大学生到农村去就业。确实是，他是有可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提的，但是我们就是进入我前面讲到的，你去农村，就是说农村本身它不是一个解决就业的地方，而且它还是是要输出就业的地方。所以说你去农村的话呢，你如果从其他方面，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几个方面，因为农村不单是以农业，还有其他方面要做，它可能会解决一部分的人的这样一个就业，但是不可能大规模的，就是说你20%，就我们讲，就算是5%的年轻人到那去的话，我认为都没办法解决的话，印度来讲，这个东西是没法注定了，是不可能实现的。官方的这个宣传呢，只是这种所谓的你提倡这个年轻人要有这种正确的就业观，那个正确的就业观，他说归根到底说到一点，就是说不要怕吃苦啊，要到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大概这可能是他是要真实表达的这样一个含义。但是我们讲这个在现代的这样市场经济社会，每个人都是就面临着自己自我择业的时候，面临着自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这是美好的这种说辞啊，是很难打动人心的。大家都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包括我前面讲了，你没有那个三个配套措施，所谓的这个户口这个制度、这个单位制度、这个粮票制度，没有这些制度的配合的话，你官方就是强制，我觉得也都不可能成功。
好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的对这个话题的点评啊，这个观点啊不少。这个叫油管的叫 Mad Weather Dimitri 啊，他说我们都知道培养一个大学生啊需要投入22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产出是零的，无论是家长和孩子呢都不可能安于住一个蓝领，除了不体面之外也不经济，投入产出太低了啊，这涉及到这个正确的就业观的问题了啊。这个油管的余生元网友他说啊，其实失业还好，关键是管控舆论、风尚和监管他们才是需要的啊。那这个点评呢，吴作来先生啊，你怎么看？
他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繁荣的危机，他以前的繁荣呢，是因为大量的年轻人进入城市是充当世界工厂的工人，那么现在这些年轻人呢，大量的要回去修地球。其实工人身份对于很多以前农村人来说，他是在提升自己。那说到这个培养大学生、培养研究生这样一个代价，那更是非常的高，是农村很多家庭这一辈子的这个家长啊，一辈子的积蓄，甚至他们自己打工啊，在城市打工，父母在城市打工打了几乎是一辈子，然后才培养这么一个孩子。现在我就看到了一个地方中学的教师的一个身份，很多老师呢来自清华的博士或者交通大学的一个硕士， 这个把这些教师的这个学历背景亮出来以后呢，大家以为这个学校啊是在搞一个什么，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研究机构，甚至是一个核武器生产的一个机构。也就是说，大量的博士硕士都已经被下沉到农村，那下到一个城市学校，甚至有些是下沉到这个农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啊，就大量的培养这个大学生、博士生、硕士生这个教育啊，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些人无法在城市里面为整个世界服务，那么他获得不了世界的工作机会，面向世界的工作机会，他就只能回到一个基层去。所有的人这个降维使用，已可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趋势，人才过剩。这是中共的一个繁荣带来的，所谓的繁荣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危机，大量的人，大量的年轻人失业，有可能会成为洪水猛兽，会颠覆一个政权。古代一直都是这样，改朝换代就是大量的人失业，啊，是这样。
嗯，好，我再念一个我们推特网友的点评啊，向心而行，他说为什么正不正确有官方喉舌说了算。喉舌说正确的地方你们怎么不去？人民日报既然这么说，就该以身作则，把人民日报搬到老嫂边穷的所谓正确地方啊，这个也是一种啊批评的意见。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雄安搬迁、纸面疏解、变相回流，习近平、蔡奇门怎么办？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7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通过油管在直播聊天室的直播聊天室呢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配套习近平的宠物工程啊，雄安新区的北京疏解计划呢面临抵制。媒体报道说啊，目前被点名的首批疏解名单上的高校拒绝整体搬迁，或只愿意在雄安新区多拿一块地筹建新校区。此前呢，习近平在一次座谈会上抨击印度首都疏解计划的纸面疏离、变相回流以及在北京设立二级单位等方式呢边疏解边新增的现象。 与此同时呢，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蔡奇最近强调钉钉子精神，要坚定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工人。北京高效疏解计划至今啊举步艰难，说明什么？习近平的权力加蔡奇清除北京低端人口的政绩，是否能治理纸面疏解和变相回流的问题？今天我们请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第二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哎，你好。
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自由亚洲啊，他的这个一篇独家报道啊，他说这个河北方面在三月末示范首批四所北京高校，哪四所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啊、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地质大学整体搬迁到雄安新区的消息，但迅速被四校一致辟谣。不过这场涉及教育部、河北省及多所高校的博弈呢并没有停息啊。一名匿名教授说啊，目前被点名的学校呢均拒绝整体搬迁啊。事实上呢，无论是奉命整体搬迁的央企还是高校，迄今为止呢无一例外都是在观望。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邓宇文先生啊，这是不是迄今啊公开披露出来的第一起啊对这个雄安的这个项目啊进行抵制的这么一个事件呢？
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不是第一起啊，以前也披露过啊。所以讲确认这种情况是一点不奇怪的，就好像我们这个上一期节目谈这个农，这个青年学生下农村一样，就涉及到自己的这个切身利益的时候，大家都会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盘衡。那么这个雄安搬迁也是一样的，你想想看，如果是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学校被搬迁的这个行列里面，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学生都会反对，因为这个东西不管是哪样用哪种方式，还是一校两区也好，还是说整体搬迁也好，这个整体搬迁就不用讲，一校两区也是增加这个所谓的时间，增加这样一个成本，都是一个不合算的这个我们讲一个买卖，放在任何人包括领导啊都会反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习近平的雄安梦他到底能够推进多少，我是值得怀疑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烂尾工程。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想呢，他可能就是说要跟这个邓小平来比，因为邓小平他有一个深圳，大家提到深圳就自然而然的想到邓小平。那么习近平如果不管他做多少年，我们讲这个15年也好20年也好，以后做下来之后呢，如果没有一个看得出拉得出手的一个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讲都是一个过眼烟云的地方啊。那只有如果比如讲把一个新的城市建立起来了啊，就像一个深圳一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大家都想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如果说雄安建起来了啊，那大家想的啊，就是习近平留给中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遗产啊，他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啊，去推这个所谓的这个雄安建设。但是我们讲这个他选的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太好。北京的所谓的非首都功能确确实实要疏散。北京是太拥挤了，人口这么庞大啊，地方又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但是我们讲这个你必须要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地方，而且说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做。中国政府在现在完完全全是凭借着这种行政手段，凭借着所谓的习近平的长官意志，一个拍拍脑袋啊，就然后就说服从党的命令啊，就是这个你这个都是要继承党的这样一个这个指令去做这个事，把它提到所党的政治这个纪律的高度。但是我们讲就是说你一旦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这个党的利益了，都是给我们会抛头脑害的，大家想的都是自己的这个利益。
那个当年我去政法大学的时候呢，那个政法大学呢建了一个新区在昌平，然后呢 这个很多老师就不愿意去昌平，那么呢宁愿在学院路啊，因为政法大学的那老校区呢在蓟门桥边上啊，应该在这个三环以内，那么昌平校区就老远去了，那个开着车要开2个多小时大概是我估计啊，然后尤其是大冬天的，这个下完课啊，5、6点钟下完课再开1、2小时去回昌平校园，那真的回家就不知道是如何的天寒地冻了。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说宁愿在这边有一张床，我也不愿意去昌平校区啊，3间房啊。但是这个故事我还记得。那么现在这个要整体搬到这个啊雄安去啊，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这刚才这个我们说的是大学的情况，那么大学以外的情况呢，我看到有一个推友啊叫硅谷马龙啊，那个这个网友呢我曾经采访过他，原来啊他说他提到这么个事情啊，他说有位同事的妹妹妹夫在北京的某国企金融机构上班，4年前呢这位同事说他妹妹的单位呢要搬去雄安，我估计基层抵制会把事情拖黄了啊，同事不信，他说上层态度坚决，此事啊没有转圜的余地。上个月呢我同事啊他妹妹单位，我问他搬了没有，他说一直没有动静，后面他有一句话，他说此事显示习虽然大权独揽，但实际的权威呢比毛当年差远了。所以啊吴作来先生啊，从这个啊大学抵制搬迁到国企金融机构抵制搬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习独大权独揽，但实际权威比毛差远了。你认同这个看法吗？
哎，我基本认同。这个建立雄安特新区啊，它是谁的需要？它实际是习近平个人的一种宏大叙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李克强、温家宝早就已经搞过这个环渤海经济区。中共呢，就是高层如果是在这样一个经济区进行一个外向型发展，那么呢可以为首都这个环节新找到一条出路。而且这个整个环渤海这个经济区它的自然条件也比较好，这个靠近这个大海，他搞这样一个个人工程呢，其实他是为了证明他自己呢这个宏大叙事是可以做成功的啊，是可以在这个把北京市的人口呢这个疏散过去，因为它可以把雄安做成一个超现代化的一个大城市。但是呢这个北京城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住在这个地方似乎第一个就是高人一等，另外这个地方的文化和经济各方面的这个配套设施和它的传统呢都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产生亲近，产生这个非常好的这种感受。你现在要把这些待遇，这些人全部都把这些待遇剥夺掉，把这些人驱逐到这个雄安。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在流放这些人，那这些人肯定是不愿意的。因为只有犯错误了才会被降级使用，才会被离开北京。现在这些人要离开北京了，所以动利益，动个人的利益比动灵魂还要难，比动思想还要难，因为动思想他只要需要口号就可以。另外习近平的现在这种权威性他已经入到了一种软抵抗，这种抵抗有可能是非常长期的，才习他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他是可行的，低端人口驱逐出去以后，中高档的人口就在这个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低端人口就被轰出去了啊，现在他钉钉子的精神，他不是钉钉子，他是要拔钉子。人家无数的人，十几万人都在北京生活在这儿，根都在这儿。你现在要把这些人拔走，这对财企来讲是可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权威的问题，他是要破坏别人的整个生活，他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星岛日报啊，最近啊，就是上个月啊，我看他们的报道，派了记者到雄安实地采访啊。他说采访了一个教授啊，他说刘斌所在的高校呢，2025年即将在雄安招生。 2035年呢，将钱啊将被疏解搬迁完毕啊，期间呢10年期间属于过渡期啊。然后呢，最近的学校里呢放出一校两区政策，搬迁后计划安排雄安校区集中授课。虽然老师们啊无需啊拖家带口迁往新区，但少不了两地跑啊通勤。这个在某一场的面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高压啊，他刚才吴兆来先生提到了这个钉子精神啊，这个钉子精神呢，这个实际上是最初我看的报道应该是来自于这个习近平啊，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呢，针对秦岭的那个别墅事件呢，他前后批了6次啊。那么前后批了6次，五年期间批了六次，那么最终把秦岭这些别墅给拆了，那么把那个当时那当地的省委书记估计应该是现在送到监狱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从这个事件里头，他就说了一个自己的钉子精神。那么现在这个蔡奇呢，就把这个钉子精神呢给搬来了啊。那么习近平现在选他做首都啊规划委员会的主任，那么显然是习近平啊想借这个蔡奇的这个手啊来推动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蔡奇在某个意义上被人们形容一个酷吏，因为啊，他驱逐这个北京低端人口的这个事件呢，跟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形象是密切的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啊，我就想问这个我们的啊，这个郑英文先生啊，习近平啊，他这种权力加上这个酷吏啊，蔡奇这两个人人手的话呢，可不可以把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变成一种可完成的一种伟大使命呢？
我和那位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因为如果用当年秦岭事件来比喻就属这个钉子精神，来要驱动这样的人口的这个疏散人口赶到雄安区呢，绝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讲不可能？秦岭的那是一个少数群体，少数的特殊群体，他们是有庞大的利益，习近平是可以用动他们的利益来让他们屈服的。但是我们讲这个这些搬迁的这个人口，它是一个大众的人口，而且他们的利益都是正当利益，不是一个非法的利益。秦岭那个和毛主席说，你可以把它形容为是一个非法的利益，所以讲他可以让他屈服，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当的利益，而且是人口又非常庞大，所以讲无论这官方怎么讲的，无论你是用什么这个钉的精神也好，还是用这个强制的行政手段也好，你不可能让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大众的人口来这个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让他就范。充其量最好的做法就是说一校两区，或者是说那个老师新招聘的老师到雄安去，新这个录取的学生到雄安去，充其量只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这里面不单单是一个就是说你解决雄安的，就比如讲基础设施建设，你的公共服务都提高到跟北京差不多的水平，可能还会吸引一部分人就比如你刚前面举到的你那个清华大学的那个例子，现在我们讲这个就不会，就跟你当年去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不像遇到当年那种很反制的反对的势力到清华大学去啊，到那个昌平校区去，总而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把这个公共服务做好了跟北京差不多，有可能会解决就是说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年轻的比如讲如果说在北京没有房子分，然后在雄安给你分个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同时有可能给你保留一个所谓的这个北京户口之类的这种办法会吸纳一部分人，但是要把那些老的就是说已经在北京扎根的人要搬过去，我觉得这个东西绝对是不可能的啊。无论他强调怎么强调什么精神，这个都是没有用的。而且还有看到这些人他不是属于北京的低端人口，你可以把北京的低端人口给驱逐去北京，这些人基本上是中国的，你可以说是中流砥柱啊，他是中坚力量。你如果动这个让他们这个群体对你这个政权产生一个非常极度的这个失望心理，对你这个政权本身是毫无好处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其实在开始的话，这个在他给带这个李强啊，带丁薛这个翔去系他那个我们讲雄安的那座会议上，他开了一个座谈会，他那座会议里面就提出来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他也提出了这个所谓的新人新办法，就是一校两区，就是可能就是新招聘的教授，新就招聘的学生以后就把他放到雄安去，通局呢他只能做到这一步。
一校两区的话实际上起不到搬迁的作用，就像政法大学的例子啊，昌平校区是昌平校区，学院路是学院路，学院路这个校区还牢牢地立在那儿，并没有达到疏解的这个目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刚才你提到就是秦岭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非法项目啊，这个是否非法我们不去讨论啊，但是你给我提供带来了一个启示，就这个雄安的这个项目啊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项目。我查了一下呀，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呢，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开了一个政治局的会议啊，好像没有经过中国的这个立法当局的这么一个程序。所以我想听听吴作来，你认为这个雄安这个项目呢是不是一个合法性的项目，它的合法性上是不是值得挑战呢？
对，这个他基本上是领导拍脑门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城市，而且是自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所以将来一千年之后啊，人们还能够记得他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策，感恩他。其实在几百年前朱元璋就干过这事儿，朱元璋在这个凤阳，他的故乡凤阳造了一个中都，中都最后的结果呢，他也是通过强制撤迁，强制搬迁，把这个南方的一些富豪们都搬过去，最后结果呢，很多的人还是流散回到他的故乡去了啊。凤阳画骨就是这么来的。那习近平现在这一次做呢，主要的目的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为了党所谓的党中央啊政治安全，他就得这么大量的高校在这个地方啊，只要风吹草动，还会形成像八九年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这样一个学潮。所以他要把知识分子、把高校、把学生、把这样一个人口啊，几十万、几十万的迁到这个雄安，缓解这个首都的这样一个政治压力。第一个人口呢，它主要还是一个经济上面，它一个观感，它觉得首都所谓的首善之初必须呢这个高大上。这一次搬迁的这些人口呢，是北京的精英，这些精英、这些高校大量不到底在招生。会给他们带来一不安全感，所以他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创造一个所谓的副首都，来把这些人口疏解出去，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动机。这个政治因素一旦确立之后，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的通过政治高压来推动这个行为。现在的问题是两边都不能失败，这边的高校的教师，他们的在这边生活了一辈子甚至几代人，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生活失败，而中共呢不能让自己的面子，不能让自己的政治失败，所以现在是在一种博弈过程中。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一个那边造一个大学，把很多新的学生招收进去，这边的这个教授呢偶尔去上上课，然后呢党员团员搬迁到那儿去，把那个雄安的搞成一个社会主义之城啊，主要都是党员或团员在那儿，其他的这个政治落后的人或者什么就放在首都进行看管起来，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方案。嗯，
这个吴作来先生把这个学校搬迁到雄安的这个计划呢视作中共的一个拆弹工程啊，这个解读比较独特啊。正好呢，我看这个自由亚洲的报道啊，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些大学拒绝搬迁呢啊，这里头有跟这也有关系。他说呢，因担心啊这个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啊，所以呢这个这些学校拿这个东西去压官方，就是你要强迫我搬的话呢，万一引起这些学生上街了怎么办。所以那么刚才吴作来也提到1989年的那个事件啊，那么89年事件是以学生为主导的啊，首先起来的。那么在89年事件以前，北京高校历来是政治风暴的这个引信或者是这个中心啊。那么白纸这个抗议运动呢，在某个意义上呢也是高年轻人和高校的学生为主体的。所以说这个因素啊，会不会让习近平有后怕，就是把这个计划给放缓了，或者做出一个妥协折中的一个方案呢？邓玉荣先生，
就是说 习近平有没有这个考虑，说是怕因为这个政局造反，所以呢缩减的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在就算他有这个考虑，实际效果也做不到，因为你搬迁的毕竟是小事高效，你不是把所有的高校是搬过去，而且包现在搬迁的基本上是那些我们讲不太有名的、不太著名的高校，像北大、清华这里的还是留在北京啊，这些著名高校还是主要。如果除这个角度考虑，我觉得基本上是它达不到什么作用的。相反的话呢，它确实会引发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
它后面还有啊，它后面还有，我看那个政法大学应该在第二批啊，名单很长。
不管它，因为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嘛，就是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他如果就是逼得太狠的话，反而就是说刚才就您所说的一样，就是说会引起，就是说这些学校会纵容学生的不满，会纵容这个青年教师的那种不满，会让大家亮起某种这个极端的这样一个事件出来，确确实实会有这样一种风险在内。所以说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的话呢，我认为这个习近平他说是要做出一种高姿态啊，是说这个我的这样一个命令必须执行，否则的话这那不就证明我没有权威了啊。从这个东西，从他碰到的这种软底子来看，他其实就是说他非常害怕自己的这种权威性树立不起来，所以这个要这么急着就催啊。三年疫情三年，他认为这个事情耽误了，总算这个事情耽误了。现在这个我们讲这个疫情也没有了啊，所以把这个事要交给他的子弟啊，交给李强，交给丁薛祥，你们去把这个事情就做好。那么他们呢，包括蔡奇，可能成为了这个争取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这个今后更好的提拔。所以他们也会去拉着一股子劲去做这个事，但是一旦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就发现这里面的难度太大，碰到大家的这个奶酪的话呢，有可能逼急了，确确实实会出现一些不测事件。因为我认为就是他这会这么这个就是做这种属于宣传鼓动，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呢，他有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些情况啊，有可能就在。这个疏解的过程中会缓一缓，因为对于这个官方来讲，无论从出现哪种情况，他都可以找一个很好的说辞，就到时候他会找另外一套说法，你不要相信他找不到说法，他是可以找就无数种说法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的。
好，那看看我们的网友点评啊，这个油管呢蔡冰峰他说，上山下乡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帝都的整体啊，疏解搬迁却是一定的，只要看什么时候啊，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啊。这个塞尔呢说呢，学校也很鬼精，都在观望。雄安会不会是中国最大的烂尾工程？那么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吴作来先生和邓玉来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节目。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也就是星期六的上午九点，要请我们的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新设栏目纵深视角。那么有陈小平的专访傅西秋博士，中国越狱行动22年。傅西秋博士呢首次披露啊，这个从共产党的安全部门的眼皮底下把一些人救出来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欢迎大家收看。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和我们观众的收看收听参与讨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